老爹乐坏了，你是不是王茂生啊？啊？哎呀，程老千岁你好啊，小老儿给你磕头了。趴着过，接了接了接了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老人家我给你问好来了。王茂生啊，你怎么上这来了？嗨，别提了，自从我那兄弟出征之后，听说你也走了，我那弟妹啊在家里就惦着着急，他实在坐不住了，我一看这怎么办，干脆领他到京城散散心，也打听打听消息，京城消息灵通，就这么套好了车，差不多家里人呢就都来了。哎，离京城不太远了，你说巧不巧啊。得这个好消息，有一个病汉拿着封书信，说是薛丁山呢，我那侄子写的，说丁山没死，又回家了，又因为他父亲被困前敌，他到京城去托人带着封信，我把信交给了夫人，夫人一看呢，哎呀，又是哭又是乐，他说这回可太好了，好在哪呢，丁山儿已经回来了，在京城，那我到京城看看，另外听说老王爷你回来搬兵，又听说我那兄弟薛礼薛仁贵被困在锁阳，你说我们能不着急吗？连夜赶呐，都不敢睡觉啊，这不进了京城我就打听，府里人说您在这儿呢，我就叫夫人呢赶紧到边等着我，我到找您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问问丁山在哪儿呢。哎呀，我说王茂生啊，这回的状元就是你的了。我状元什么状元？好好好好，那个你弟妹在哪儿呢？你看就在那边呢，不便过来。请他过来，把车轰过来。远远有50多人，老妈、丫鬟、院工，另外还有当兵的。你别忘了，薛礼、薛仁贵那叫平辽王王爷，当然有护驾军兵3人。一会儿车辆轰噜轰噜轰过来之后，到这儿，程咬金说：“快把这片房子给倒下来，叫军兵都出来！这有临时搭的房子，这房子是军卒巡逻的休息的，当将官要喝水的地方，挺大屋子，拿现在说得有50平啊，都给倒空了。请柳氏王妃下了轿车，来到屋里，搭好了座位，丫鬟给伺候着，静静面喝口水。”程咬金进来，贺柳氏贤人见礼。柳氏贤人得管人家叫好听的。程咬金说：“哎，儿媳妇啊，你来的太好了。现在是这么回事情，在教场里出来2个薛丁山，肯定是一真一假。你呀，认一认，看哪个是真的。那么假的肯定是奸计啊！还有这种事情啊？”那好，你可看准了。哎，我能看准，我儿子薛丁山离家的时候12岁了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王茂生，老王爷你可帮着看着点儿，没错。好了，我这就走。就这样，程咬金很快来到了教场，冲着里边喊：“哎，2个薛丁山别打了，都给我出来。”这2个小孩各自收住兵刃，带一战马，一看那边有人叫他，学战马啊都过来了。薛丁山一看是程咬金，赶紧擦擦汗水：“程爷爷，你叫我吗？”再看穿粉衣服那个，赶紧说话：“程爷爷，你叫我吗？”“啊啊，我叫你们俩，跟我走，见一个人去，走走走走走走。”嘿嘿，程咬金想，只要是谁害怕，谁就是假的。哪知俩孩子都不知道害怕，这个赶紧戳枪将马拴好，那个把缰绳往旁边一扔，有军卒也把战马带到一旁，这俩人一前一后跟着程咬金就来到了旁边的休息室，一推门就进来了。我说：“你们俩看看里边坐那个妇人是谁。儿媳妇啊，你看看谁来了。”柳氏仙人擦擦眼睛，抬头看了看，薛丁山12岁走的，尽管现在18了，那个面目清清楚楚。啊，丁山， 丁山，我的儿哎！薛丁山抬头一看，啊，娘，娘啊，你可想死孩子喽！扑通跪下，跪爬数步，娘俩抱头痛哭啊！这柳氏闲人呐、啊，哭得泣不成声，拍拍打打，手足罗罗的。程咬金心的话，你还有完没完？这还以为呢。再看穿粉衣服这个人站在一旁，眼圈发红，在那哆嗦着，半天喊了一声：“娘，是我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娘啊，我回来了。”柳氏闲人才想起来，旁边还以为呢，把丁山往旁边一推，抬头看了看。你，哎呦，我的儿哎，我的肉哎，你可回来喽！你看这位也扑通跪下了，穿粉衣服这边爬了好几步，扑到了柳氏怀里，大哭起来。程咬金这么一看，嘿，这算完了，两个都叫儿，怎么生俩呀？王茂生。哎，老奴在。我说这哪是薛丁山？嘿、哎，穿白衣服这是薛丁山。那个呢？那个老头刚一伸筋，只见穿粉衣服一回头，大爷，你不认识我啦？哎呦，是金莲，是我。哎呀，金莲啊，你可把你妈急死喽！那位说金莲是谁呀、啊、是薛丁山的妹妹，叫薛金莲。柳氏确实只生一胎，可是一胎生双棒，叫双胞胎，一儿一女，儿子起名叫丁山，女儿叫薛金莲。这俩孩子长得差不多，还真像，就是呢个儿稍差一些。那么薛金莲是从哪儿来呢？说起来小鸡儿没娘，话长了。金莲的命够苦的，因为薛礼薛仁贵早年投军，一直是不走运，受压制，他也顾不得家里事儿了。后来跨海征东，出生入死在疆场上，还能想到老婆孩子。他离家没有四个月，这俩孩子一块降生。一个女人领着双胞胎的孩子过不了啊，多亏王茂生夫妻俩心眼好，做点小本经营接济他家，好不容易把俩孩子带到五岁那年出事。穷人的孩子早早的干活，丁山很小就砍柴帮家拾柴火，金莲呢跟着母亲去挖野菜，母亲给人洗洗涮涮，缝帘补帐，可是周围人家又少，不够娘仨吃的。金莲挖菜每天是娘领着，偏巧那一天出事了。柳氏啊有病了，头重脚轻出不去。金莲这孩子自己出去挖野菜，拿着小筐带着小铲子走出半里地，半里地周围这菜都挖光了，又往前走半里地，这块就挺废，正挖野菜，前面来个人，这是谁呀、啊，是本村的赌棍，叫王二赖。昨天一夜把本钱输光了，没有钱，连下锅米都没有了。没办法，他左求帮右求帮的算借了这么几百钱，要买点米，拿着口袋弄个绳子，拿着几百钱呢想要到那个远处村里买点米。嗯，正看见小金莲在那挖野菜。这个家伙眼珠一转一琢磨，我这点钱买完米几天就吃光了，我没有钱翻本呢，光输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哎，这孩子是钱，这孩子长得挺水灵，千灵百怪的，我要把他给弄走送到太原能卖个好价钱。对，反正他家挺穷也养不起，穷人家的孩子不值钱。想到这儿，他悄悄地绕到孩子的背后，把自己衣服脱下来，往金莲的头上一猛，使劲一勒，然后夹在腋下，噔噔噔噔跑到了树林里。随后掏出绳子把孩子手脚一捆，撕块布把嘴给堵上了， 然后往口袋一装，系上口袋嘴儿，背起孩子就跑。他一口气儿整跑了一夜50多里地。开始孩子蹦的折腾，后来没动静了，一会儿醒过来再折腾，直到天光大亮，他一想我也该歇歇，这把孩子憋死，就这么把孩子从口袋里抖了出来，胳膊腿打了开，把那块布给抻出来。他孩子憋得浑身是汗，像水洗的样，头发也乱了，他还怕把孩子给憋死，又弄点水给孩子灌下去。一会儿薛金莲醒过来了，醒过来睁眼一看，他认识王二赖，平时叫叔叔。叔叔干嘛呢？小莲莲，你认识我？认识。我告诉你，你姥爷是大员外，家里有钱，因为你父亲呢太穷，你母亲抛彩招夫，彩球打上了薛礼薛仁贵的身上，你姥爷赖婚，你妈不干，你妈就跟薛仁贵到寒窑受罪去了。从那之后妇女反目，不再登你姥爷家门。现在你们都长大了，你姥爷身旁没人，很惦记你，想到你们家去吧，又怕你妈有骨气不认，就出了这么主意，叫我把你送到他那。你呀，到那看看你姥爷，他瞧瞧你，我再把你送回来，跟我走吧。我不去，我回家，我找娘。孩子哇一哭，他啪啪几个嘴巴，这孩子嘴当时打出血了，更哭了。金莲脾气暴啊，这个家伙真的狠呐，连踢带打，小骨头小肉的，一会儿打的孩子不会动了。嘿，哎呀，小家伙有脾气，我就跟你板脾气，你给我醒过来，喷点水，孩子醒过来了，哇哇再哭又揍，直到打服了。就这样，他领着孩子走一段背一段，一连走了10几天，饿了买个大烧饼，王二赖子得吃一多半给孩子留一口，渴了崴点喝沟水。5岁的孩子哪受得了啊，又想娘又想哥哥又想家，小脚也打了泡了，浑身也带伤了，这孩子发高烧扑通躺地下，人事不知，昏迷不醒。王二赖子是个光棍，不懂啊，上去连踢带打，别装死，你给我起来，冰邦两脚，孩子没起来，一摸孩子都要没气儿，哟，不好，这是病了。一摸脑袋，呀，滚烫滚烫，这是病了，病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弄个小病包子儿，卖给谁也不值钱呢。这四周围旷野荒郊的，把它扔了喂狗，那我不是白染一水吗？哎呀，怎么这么麻烦呢？怎么办呢？哎，我得给他弄点药。他病好了，我早点把卖掉，哪怕是少挣几个钱呢。就这么把孩子又背到了肩上，往前走出10几里地，前边黑压压雾雾沉沉的是个庄子，大约能有200-300户。再往村口走，有个界碑写着大窑庄。就这样他腾腾腾进了庄子，因为他是拐骗的孩子，是不敢进村子的，怕人家老薛家派人找啊。今天没办法进了庄子了，往前走不远呢，孤零零有一座店房。这个店房啊，看门脸不大，只有3间，但是狭长，院子很大，还有后门，后门可以啊停马停车辆，后边上房有5间，两旁边有配房，干而洁净。他一想这样的店房呢不太贵，他推门就进来了。伙计迎过来，哎呦，什么事啊？我和孩子路过这，孩子病了，呵呵，给安排个地方。行行行行行，你看到哪个屋？有个小屋就行了，我们没钱，弄个小屋把孩子往炕上一扔。哎呦，这孩子是病了。是啊，给弄点水喝，灌水，孩子不知道张嘴也不知道咽。这么办，伙计你给我看一会儿啊，我去买点药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他要是醒了喊我呢，哎，你就说我一会儿回来。行行行，去吧。二赖就走了。伙计心眼挺好，给孩子走了开，被给盖上了。哪知道这孩子感冒，躺在热炕上， 这背一捂出了一身汗，这一出汗呢他醒过来了，一看这屋里没人，孩子哇哇直哭，特别巧店主人打着路过，听见孩子哭推门了进来了，问这孩子怎么事，孩子说清楚了，家住的韩窑，被二赖叔给我带到城里，说是找我姥爷，到现在没找着姥爷，一身小胳膊全是伤，主人一看孩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就明白了是被拐带。就在这阵二赖子买药回来了，一进来主人上前一把就把他给抓住了，你说实话这孩子谁？他是我女儿。小孩说话了，不是，他是二赖子，我叫薛金莲。啊，你是拐骗呢，我要你命，啪啪俩嘴巴汤了一脚，二赖子吓得扭头撒腿就跑。店主人也没去追，赶紧把孩子扶着下了地儿，来你跟我走，干嘛？把这小女孩交给他的夫人。店主人谁啊？此人姓姚，单字名坤，是练武之人，这可是个好人，行侠仗义之人，可惜呀、现在背着18条人命官司，没办法，在这以开店为名，实际是为自己要了结那人命案。夫妻俩没有孩子，金莲是个小女孩，我一个男人没法照顾，就交给夫人，快把孩子把这病给治好，你看这伤给上上药，换身衣服，给他洗一洗，收拾收拾，交给他的妻子李氏。这孩子经过李氏梳洗打扮，很快身体也恢复了，小脸也鼓起来了，身体也壮了，会笑了。两口子一看，哎呀，这孩子简直就是一朵花，爱的说不上怎么好，那可真是的，一时看不见，把个李氏夫人急的，那就得赶紧叫伙计快给我找去，别出事了，别叫再人骗走了。有心把这孩子送走，有点舍不得，慢慢的问他，你是哪的人呢？我在韩窑住。你父亲谁？父亲薛礼，母亲柳氏，还有什么人？有个哥哥叫丁山。韩窑，窑在哪儿啊？不知道，5岁孩子哪知道什么绛州龙门县，又是大王庄啊。李氏一想也好，既然找不着，慢慢替你访，这么办吧，你呀、就认我为干妈，跟我在一块行不？小金莲儿通过跟王二赖这一路上这几天，才知道什么叫苦，什么叫甜，扑通跪在地下，娘，我伺候你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把老两口子哄的都找不着北了。经过2-3年，这孩子就大了，特别懂事儿。李氏又请来先生教他念书，这回小姑娘有心眼了，就发现他的干爹在外边冰邦冰邦的练武，经常和朋友在一块练，有时候一走就是2-3个月，慢慢的就跟他干妈问，我爹干嘛呢？他练功呢。他出去干嘛呀？以武会友，找朋友。我也练功。嗨，女孩家练什么功啊？长大了认几个字儿，给你找个好婆家。不，我也要练功。他也伸胳膊撂腿，他喜欢耍耍烧火棍呐，再不然拿个小棒子转来转去。姚坤乐了，行，我教教你。就这样，从爱好开始，给他微腰六腿，拿大顶劈个叉，教他小孩的拳脚。这孩子太用功了，不用你督促，是早起晚睡，只要教的就会。教个几招，姚坤走了。过一个月回来，你再一看，去检查吧，保证不带错的。那还不说，书念的也好，没事倒在那个小屋里头，没有什么正经书房，是姚坤看书地方，拿过书翻看。哎呀，姚坤夫妻俩发现了，这个孩子，也就是女孩，要是男孩，是国家栋梁，比我强。既然这样，咱们老两口子没孩子，为什么不把这个丫头培养成才呢？不管将来他认祖归宗也好，还是在我们这儿将来到这门找个姑爷伺候我们也行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这孩子到了17岁了。 从五岁来的十二年，这三口人情同骨肉，不可分离。突然得个消息，姚坤经常在外边，可没闲着。他说是韩瑶，听孩子的口音是山西人，到处打听，终于打听到了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分西村有个住韩瑶的柳氏，丢个小女儿，丈夫从军，薛礼薛仁贵。为什么知道薛礼薛仁贵？因为薛仁贵早就凯旋回家，光宗耀祖，成了平辽王。现在可不是韩瑶了，人家现在是王爷王妃，丢个女儿。就一点和小姑娘说的不对，她有哥哥，这家说没有哥哥。为什么薛丁山12岁也丢了？可是姚坤一合计，这孩子是薛门之后，他就把薛金莲叫过来。丫头啊，你们家可能是这么回事情，不会错的。他一听，对，龙门县，对，有这么回事。那么你是不是该回家呀？我送你回去。孩子从心里说想娘想爹，可是这老夫妻俩对他太好，舍不得走，不好意思。不，爹娘是你们把我救下来的，伺候大的，我不走我就伺候你们。老两口子高兴啊，也有私心，留下吧。又过不到一年，这一天薛金莲在外边练完功之后，要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嗯，听里边有人哭，姑娘就止住了脚步，在房门外摘耳细听。嗯，里边说什么听清楚了。姚坤刚从外边回来，告诉他的妻子薛礼薛仁贵带队出征，被困锁阳关，现在生死未卜。这个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他的父亲，尤其是他一身的好武功，不如让他到前敌去解围救他的父亲，我想把他送走，不知道你乐意不？这李氏哭得泣不成声，不行，第一他是女孩家，我不放心，第二你和他都走了，我也活不了了。是啊，你们救了薛礼了，我怎么办呢？那你的意思，女孩家算了吧，将来啊把他娘啊接过来和他见见面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，咱这是破店房，人家那是王妃呀、啊、那你把他送去我怎么办呢？老两口子为难，叽个叽个的。姑娘听得清清楚楚，回到自己屋里头，眼泪刷下来。啊，我父亲当了王爷，我就放心了，也不用看他。现在被困锁阳关，我学了一身的本事，我不去救他谁救他？可是我干娘和义父他们舍不得，怎么办？我呀偷偷走。就这样休书一封，悄悄就出来。下回接着说。